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部长哈格尔说，伊斯兰国对全球安全的威胁超过以往任何威胁。哈格尔星期四在华盛顿说，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恐怖组织，它比以前任何激进组织的武器装备更好，训练更有素，资金更充足。他说，他们对我们所有的利益都构成最紧迫的威胁，不管是在伊拉克还是其他地方。与哈格尔一同发表讲话的还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上将。登普西上将称，伊斯兰国组织相信末日启示。登普西上将说，我们能够打败他们，但是必须有叙利克和伊拉克的参与。美国国内的消息，密苏里州州长周四下令国民警卫队从福格森镇撤退。这里自8月9日一名白人警察持枪打死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少年以来，已经持续了将近2个星期的示威。国民警卫队周一抵达福格森，帮助警察应对与示威者的暴力冲突。尽管白天的示威是和平的，警察和官员们称为煽动力量的示威者在夜晚暴力达到顶峰时，相互使用了燃烧弹和催泪瓦斯。密苏里州州长尼克松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他命令国民警卫队撤离是因为福格森的局势已经有显著的改善，仅有零星煽动力量扰乱和平示威以及零星暴力。福格森示威开始后，已经有150多人被捕，主要是因为他们拒绝按照警察的要求分散开来。再来关注一则中东的消息，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南部的一次空袭打死3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这3名指挥官都是在以色列星期四轰炸拉法赫的4层建筑时丧生的。他们在这栋建筑指挥对以作战长达20年之久。有关官员说，袭击至少还打死另外3人。哈马斯证实，被打死的3名指挥官是沙马勒、阿塔尔和巴胡姆。以色列国防部长亚龙说，这3人在针对以色列的致命袭击中负有责任，包括杀害以色列军人以及2006年绑架军人夏利特。据报道，在利比里亚首都亚蒙罗维亚西点区的局势仍然紧张，但是趋于平静。此前一天，防暴警察与试图冲出隔离区的居民发生了冲突。设立这个隔离区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埃博拉疫情蔓延。周三，警察使用子弹和催泪瓦斯驱散扔石块的示威者，至少有4人受伤。这些居民由于通往居住区的道路忽然被封锁而惊慌不安。与此同时，2名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救援工作人员已经痊愈并离开了亚特兰大的医院。世界卫生组织说，西非共有1350人死于埃博拉，其中576例在利比里亚。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宪法法院支持上个月总统选举的结果，这位前雅加达特区首长佐科威就任总统铺平了道路。败选的印尼总统候选人普拉奥沃声称7月9日的大选存在大规模舞弊，并向印尼宪法法院提起诉讼，但是法院星期四一致驳回了他的诉讼。竞选委员会之前宣布佐科威以53%的得票率赢得总统大选，超过对手800多万张选票。当地和国际观察人士都表示，没有迹象表明存在重大违规现象。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记者遇害以后，美国称曾试图营救在叙利亚的人质。美国中西部城镇福格森在警察开枪打死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之后连续发生骚乱，但星期三夜间比较平静。我们有美国之音记者从现场发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商讨乌克兰危机。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生痊愈出院。韩国表示朝鲜在 朝中边境部署重型武器。另外，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官员在深圳举行有关香港政治制度的座谈会，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了解美国记者遇害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说，他们曾经企图营救遇害记者詹姆斯·弗莱等被伊斯兰国扣押在叙利亚的美国人质，但没有成功。美国记者弗莱2012年11月在叙利亚采访报道时失踪，之后杳无音信，直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星期二在网上公布他被砍头的视频。美国官员说，奥巴马总统今年夏天下令展开营救行动，但营救没有成功，人质不在美国军队认定的地点。美军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交火，一名美国人受了轻伤。砍杀弗莱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说英语，带有英国口音，英国警方正在调查他的身份。奥巴马总统星期三说，弗莱被砍头的录像令世界感到震惊，美国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保护美国人。奥巴马谴责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斩首美国记者，他说，我们要认清伊斯兰国组织，他们在许多城市乡村施暴，用卑鄙的残暴暴力残杀无辜和手无寸铁的平民。奥巴马总统表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通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持续不断的野蛮袭击，以及斩首弗莱、砍杀、拍摄砍杀弗莱的过程张贴到网上，显示出他们的残暴。奥巴马说，中东地区的各国政府和人民都必须共同努力消灭这一毒瘤，不能让它继续扩散。早些时候，美国官员证实激进分子发布的一段展示弗莱被斩首的可怕视频是真实的。弗莱自从2012年11月在叙利亚进行报道时失踪，此后杳无音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向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敢死军提供武装，帮助他们抗击伊斯兰国的逊尼派激进分子。然而，人们担心武装精良的库尔德地区政府可能会寻求宣布独立，导致伊拉克国家分裂。库尔德地区政府说，他们只是希望扩大自治。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在埃尔比勒的这处武器市场，生意特别红火。在十年相对安宁之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觉得他们的根本生存如今受到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威胁。
跟其他的人一样，我来这里是想买件武器，保卫我的家和我的家乡。不过所有的武器弹药都是老旧过时的。
库尔德人苏联时代的武器正在得到更新，几个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和法国开始向库尔德敢死军提供武器。库尔德人长期以来一直梦想着能有独立家园。伦敦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阿夫扎勒·阿什拉夫说，西方先进武器的涌入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The Kurdish homeland straddles what is Iraq, what is
库尔德家园跨越当今的四个国家，包括伊拉克、伊朗的一小部分，还有叙利亚和土耳其。如果库尔德地区政府的民族主义者有了更多武器和经验之后，想要追求独立家园，他们可能对地区稳定构成威胁。
伦敦经济学院中东中心的泽内普·卡亚说，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让库尔德对立派系团结到了一起。
ISIS is bringing...
伊斯兰国让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甚至直到最近关系还不好的库尔德民主党和民主联盟党走到了一起。如今，民主联盟党和库尔德工人党的武装也在帮助敢死军。
库尔德工人党激进分子为了自治，同土耳其政府进行了几十年的战争，和平对话正在进行之中。卡亚说，为了避免刺激土耳其政府，库尔德地区政府不想挑动库尔德民族主义。
库尔德地区政府的石油出口依靠土耳其，所以他在地区和伊拉克境内的势力越强大，对土耳其的某种依赖性就越大。 库尔德地区政府的石油财富造成了和中央政府的矛盾。库尔德地区政府驻伦敦代表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They have tried to centralize control of the oil and gas sector. We have, of course, gone against that.
他们想对油气领域实行中央控制，而我们当然反对。巴格达控制不了我们的时候就惩罚我们。自从一月份以来，我们一直没有预算。今天的局势很荒唐。库尔德斯坦面对着世界上武装最精良、最富有的恐怖组织，可巴格达却不拨给我们预算。
And yet we haven't had our budget from Baghdad.
阿卜杜勒·拉赫曼说，伊拉克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生存下来，必须要有重大改变。
Even after ISIS are pushed out,
即使伊斯兰国被赶走了，被打败了，我们也不可能一切照旧。事实是，伊拉克要想维持为一个国家，就必须实行地区化。
Be regionalized if it's going to stay together.
不过，在库尔德人、伊拉克军队和西方协力抗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之际，目前还不是讨论库尔德斯坦未来的时候。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中西部城镇弗格森在警察开枪打死手无寸铁黑人青年之后，连续11天发生骚乱，但星期三夜间还算比较平静，警方说只有6人被捕，而前一天夜里有大约46人被捕。一名警察说，警察必须对付的突发事件有所减少，星期三夜间没有人开枪投掷燃烧瓶或者放火。他说警察也没有没收任何手枪。星期三早些时候，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和密苏里州的弗格森镇的社区领袖和居民会面，他们对这个社区的居民说，他指派联邦政府最有经验的探员和检察官处理这个事件。霍尔德还和布朗的父母见了面，并向他们保证要对布朗死亡事件进行公正和独立的调查。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发布公告说，一个不知名的活动分子团体计划于星期四举行全国愤怒日，抗议警察开枪打死黑人青年布朗。美国之音呢，派记者前往弗格森镇了解事态的发展。我们现在记者杨晨就在弗格森镇的现场，我们电话已经连通。杨晨你好。
哎，你好，你好。
哎，你在？
你好，哎，
你现在已经到了弗格森小镇了啊？
哎，对，其实我应该是昨天到的以后，就说这儿的局势已经按照警方的说法已经是比较平静了，说昨天他们描绘的是和平的一夜。
那你所见到的情况呢？
也确实是，就是和我们前几天在电视画面看到的那种警察和抗议民众在那儿对峙的那种情况是没有了。因为被前几天的那个情景是比较吓人的，就是警察那种还带着这个穿着防弹衣，然后戴着这种面具，然后和民众在那儿对峙，然后还出现了一些暴力，对吧？那昨天呢，基本上就是在街头，他们一些民众也是有集会游行，但是呢，因为主要的大路都被封锁了，所以很多人没办法赶过来，所以参加的人数很少。但是这也是构成了一个，我听一些这个黑人民众就说，这是违反了他们的宪法权利，表达他们自己立场的权利。说警察封路，为什么要封路？他就把他那个主要的那个街道封了，说这也是不对的。那我想这些事件还没有完全的平息下来。不过呢，这几天就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比如说这个暴力啊，或者是这个危险的状况或者突发的状况比较少。只有说有一些昨天有一些这个白人也是举着牌子说为什么。大家说这个白人警察威尔逊，就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事实之前，说媒体公众好像似乎就已经被他给他定罪了一样的，说那他也需要别人来为他伸张正义。那当然现场是为这个麦克布朗是要求伸张正义的民众比较多，那他们是人数少，所以当时呢现场有一些混乱的，后来警察就怕这个场面失控，后来把这几个白人就赶快把他们拖到那个警车，把他们带走了。不是说逮捕他们，就让他们离开这个现场。这是我所看到的，就是昨天比较激烈一些的场面。
场面，
其他都还很平静。那现在白天，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 事发的现场，就是当时在这个马路中间，那个麦克布朗是倒在真的是马路中间，那民众呢就给他布置了一些这个鲜花呀，布置的像一个纪念这种花坛一样的，然后这个地上写的说我已经成为传奇，还有这个大牌子上写的说，这几天你看到这些黑人的民众就参加抗议，都是他们把手举起来就说我举起了我的双手，就是我没有带武器，请你不要向我开枪。其实你，我觉得你到了这个地方以后，不管你在媒体上看了多少，你到了这个地方，你也是，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感触。因为这件事，当然我们知道的细节都还很少，说不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我要强调一下，那个弗格森的警察呢，他们车上是没有装那种，摄像头的。你知道，像我们可能我们在马里兰看到那警察那车上都会装的这个，他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会录下来，但是他这个地方是没有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很多黑人民众说这也是构成了说为什么这儿的警察会经常会滥用他们的权利，过度执法的问题非常的多，说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他当时你只能靠这些就是旁边有一些证人啊或者谁凑巧把他录下来以后，但是这些都是不是很准确的。其实是警察，如果你在车上装那个摄像头是最准确的，你可以记录下来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的确有这些，的确有这些问题哈。那么其实这个整个事件让人感觉就是一种种族间的矛盾的这个激发。你到那儿以后看到这个是不是有这种以种族划线这种趋势呢？
有那么一点，但是我昨天也特意我说，看到一个白人也在举着牌子跟他们一起在抗议，我赶快就走上去，我说你，因为我为什么要专门采访这个白人，就觉得哎这个。黑人的游行的队伍里也有一些白人，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他和他们是观点基本上是一样的，而且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在美国这种种族歧视存不存在？这个白人很坚决，他是个小中学老师，他说当然存在，他说黑人就是受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你跟这些黑人然后交谈的时候，他们每个人似乎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比如说他们在街上，比如说开着车，他说如果你是一个白人可能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黑人，警察就很可能会误认为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合法的动作啊什么，就是他们会被警察拦下来的这个几率非常大。
对，所以这也等于这个事件也就反映了一些积怨啊，就是平常民众都体会到了相关的东西。其实
没错，
对，还有呢一点就是说你去了以后，你有人生你个人遇到一些什么险情没有？
没有，但昨天我说的那个混乱的场面我们当时确实在嘛，然后现在想起来有点很好笑，就是我真的是鞋子都丢了，然后被那个警察说我挡了他的路，我就一把给推开了。但除此之外也还好，但是在那个时候你就会突然感觉到，有的时候这个发生什么事情真的就是一瞬之间，对不对？在当时那个场面如果说比如失控了，那会发生什么？你就会想到，作为你也会体会到说，作为警察他也是其实非常难掌握这个度。当然这起事件为什么这么就是闹得这么大呢？就是因为一个是它发生在真是大白天，然后当时我就看这个现场，就是那个麦克布朗死的这个地方就在这个马路的正中间。你会想想，当时据说他的那个死了以后，他当时这个尸体在这里都停了好几个小时，那就很多人路来路过都看到。所以这再加上现在这个社交的媒体这么发达，很多人把它传上去，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媒体也都聚集到这里。所以这儿的民众也是说，他说因为他这个地方这个弗格森黑人比较多，那警察队伍里呢我们也知道只有三个黑人，其他都是白人，所以这些他们积的这个怨是很多的。因为他们比如他们认为自己平时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他积的这个怨气越来越多。
的确是
这
样，这
次呢很多对说这个事情也是也许是个转机，你怎么样去把它处理好的话，可能这个种族之间的关系会好转。
对，有关种族问题
会越来越严重。
对，有关种族问题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杨晨。
不客气，再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三，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与处于困境当中的弗格森社区的领袖会面。位于密苏里州的路易斯市郊区的弗格森居民中，绝大多数呢是非洲裔美国人。自从8月9号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了黑人青年布朗之后，弗格森持续发生暴力。但是这个社区呢已经决心要终止骚乱，讨回公道。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梅尔顿·莫菲特说，他和其他当地人一样不会保持沉默。
我们每天都会来，整天在这里。
在警察的注视下，他和其他在西佛洛里森特街上的抗议者一道，为迈克尔·布朗讨回公道。布朗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之后，引发暴力抗议、抢劫和破坏。现在这里成为这个决心要制止骚乱、讨回公道的社区的聚集地。
你会看到大家站出来，但是我们一定要一块站出来，这是我们的社区，我要跟他一块站出来。
西佛洛里森特街已经成为种族、阶层和公道的全国辩论中心。
我曾经因为种族背景被毫无理由的要求停车，并遭到警察恶语相向。不过作为一个黑人男子，不论遇到什么状况，我都会以有尊严的方式去应对，不要抛弃或撕裂你的社区。
警方指责外来的组织煽起了暴力。弗格森抗议者威斯顿·苏贝尔说，他在和平示威时看到这一情形。
我听到后面那个家伙用喇叭喊叫革命，他大声喊，没用扩音器，但是大喊往前冲，让人听起来像是他们想要让我们去冲撞警察。
国际特赦组织的观察员指责警察下手太重，践踏了和平示威者的权利。
我们认识到警察也必须要保护自己，我们要求他们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做出适度的反应，希望少数人的暴行不会殃及多数人的权利。
莫菲特表示，他就是成为警察不公正打击目标并且被捕的和平示威者之一。
是警察把我们惹恼了，他们带着电击枪来到这里，拿着步枪来到这里，用光照我们，在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只是抗议的时候逼着我们走。
警察表示，他们只是为了保护公众和商业。莫菲特说，他只是想要寻求公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于弗格森的局势，州政府在实施宵禁的同时呢，还派驻了国民警卫队。对此，一些人就指出，这是美国警察执法日益军事化的一个例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18岁的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8月9日在弗格森镇被一名白人警察击毙后，爆发了震惊全美的大规模示威和骚乱。原美国司法部社区治安办公室资深政策分析师卡尔·比克尔认为，弗格森警方在处理这一骚乱的过程中反应过度。
他们没有必要使用自动武器和装甲车来控制局势，应该尽量少的动用武力，把事态控制在最小程度。
但是首都华盛顿的警察基金会的主席吉姆·布伊曼认为，应该把警方在白天和夜间的反应区别对待。他说，白天示威一般都比较和平，但是夜间在针对警察的暴力活动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警方做出如此反应则是恰当的。
与事件发生之初白天时所采取的更为军事化的反应相比，警察在夜间的反应要恰当得多。
一些专家指出，弗格森警方在执法中所采用的军事化手段是有其历史渊源的。1960年代，为了遏制地方暴力骚乱，费城和洛杉矶警方率先成立了特种武器与战术小组，简称特警队。目前，全美各地的警察局都有特警队，这是警察执法军事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最初，特警队主要是用来处理包括解救人质在内的严重事件。特警队被用来控制事态的恶化。不幸的是，过去一些年间，特警队的使命逐步扩大，而且美国各地，就连完全用不上特警队的警察局，也都组建了特警队。
美国民权联盟的专家马修·哈伍德撰文指出，随着特警队的增多，突袭行动也开始增多。美国每年有大约50,000次特警队突袭行动。西雅图市退休警长诺姆·斯坦帕认为，警察参与缉毒战争以及民众对911反应过度，是导致警方执法日益军事化的主要原因。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rug war well over 40 years ago in this country, we've seen police officers arming them.
在40多年来的缉毒战争中，全副武装的警察像军人一样出现在情节轻微的缉毒行动中，实施逮捕和搜查。 此外，整个国家对911反应过度。我们以国土安全的名义，把国防部多余的军事武器提供给全美各地的警察局。
但是也有一些专家认为，针对骚乱使用武力并不过分。他们说，警察为了维护治安采取适当的武力是合法的，这不能被笼统地说成是全美警方执法日益军事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为您报告一组最新的消息。乌克兰说，他们已经重新控制乌克兰东部的主要城市。反叛分子与政府军在东部地区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发言人李森科星期三说，他虽不说不能说恐怖分子已经被清除干净，但是乌克兰军队已经设法完全进入该城。不过他说，反叛分子继续对该地区的乌克兰军队发起反攻。乌克兰指挥官表示，他们包围了反叛分子的重要据点顿涅茨克，战斗继续在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卢甘斯克进行。当地官员说，在过去两天的战斗里，有34名平民和至少9名乌克兰士兵被打死。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说，该组织三名高级指挥官死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南部的一次空袭。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证实，击毙的哈马斯指挥官中包括沙马勒和阿塔尔，并表示他们要针对对以色列的严重恐怖袭击负责。这位发言人说，这些恐怖袭击包括杀害以色列军人，以及2006年绑架以色列军人夏利特。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对加沙地带重新发生暴力表示严重关注。此前加沙地带实施了10天的停火，期间举行了会谈。安理会15个成员国敦促双方再次停止战斗，重新就达成长期停火举行会谈。在非洲从事救援工作期间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两位美国人回国治疗后，其中一人星期四病愈出院。一个救援组织星期四说，肯特·布兰特利医生已经完全恢复健康，离开了亚特兰大州的一家医院。肯特·布兰特利和南希·赖特波尔在埃默尔大学医院医学院的住院治疗期间使用了实验性药物 ZMAP。 该医院星期四举行记者会讨论他们的病例。两位救援人员本月初在利比里亚工作期间感染了埃博拉病毒，那里出现了历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说，西非一共有1350人死于埃博拉，其中576人在利比里亚。利比里亚政府为减少传染，已经决定对首都郊区的两个居民区实行隔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蒙古国访问。他是11年来第一次访问蒙古的中国国家元首，蒙古也是他2013年上任以来第二次单独走访的国家。中国对蒙古加大外交力度，再次引发外界对这个内陆国家及其在美中俄日四大国的地缘政治中所扮演角色的关注。有分析人士就指出，蒙古在四大国之间似乎是平衡的不错，因为在东北亚很少有哪个小国像蒙古一样与上述四个大国都建立了建设性和积极的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蒙古驻华盛顿大使馆前武官门代扎尔嘎勒塞罕以夹在狗熊和大象之间的老鼠来比喻蒙古的地缘角色，并解释蒙古推行第三邻国外交的原因。
So option for the Mao's is limited.So he can build very strong.
但是这是一项非常费时费力的工作。他也可以购买一些武器吓跑大象或者狗熊，但是那些可以吓跑大象或者狗熊的东西也会让老鼠害怕。老鼠的第三个选择是找到一个大朋友，这个朋友可以告诉大象和狗熊，在他们很激动的时候不要吓到老鼠，不要侵犯老鼠的领地。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作为第三邻国政策的首选，1987年作为苏联卫星国的蒙古与美国建交。扎埃嘎勒塞汗说，三个原因决定了美国和蒙古的伙伴关系。
But there are thre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play a key role in this relationship.
美蒙的伙伴关系有很多方面，但是有三个因素在这个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就是蒙古的地理位置，介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蒙古致力于民主化，蒙古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投入。
与美国建立关系之后，蒙古积极地参与联合国以及北约领导的国际维和行动。过去十年来，蒙古每年主办代号为可汗探索的维和军事演习行动，以加强蒙古与美国以及欧盟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不过近年来，美国与蒙古的伙伴关系有所下降。扎海嘎勒塞汗说，任何内阁级别的美国官员对蒙古的访问仍然会给蒙古的邻国和区域其他国家发出信号。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访问蒙古，引发关注，甚至有媒体分析，今年5月在亚信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蒙古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建议加强两国的党政军联系，就是对哈格尔访问的一个回应。除了美国之外，蒙古与日本的交往在1990年代后也日渐增多。2010年，日本与蒙古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今年7月，蒙古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访问日本，双方就日蒙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达成了基本协议。日本还可能是第一个与蒙古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西方国家。扎埃嘎勒塞汗指出，与日本交好，蒙古可以减少俄罗斯和中国在蒙古的影响力。他解释了日蒙交好的原因。
第一，蒙古不是日本的殖民地，两国没有历史包袱。第二，蒙古蕴藏了日本非常需要的资源，稀土、矿物资源和蒙古的牲畜。蒙古可以说是为日本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第三，是日本对蒙古的援助。1990年以来，日本就是蒙古最大的援助国。
在中国对蒙古加强外交力度的同时，最新的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份也将访问蒙古。扎埃嘎勒塞汗指出，即使是美日对蒙古没有兴趣，蒙古对中国和俄罗斯也很重要，因为发生在蒙古的任何不稳定因素都会对中国和俄罗斯造成影响。蒙古在四大国复杂的地缘政治当中周旋，不过蒙古似乎平衡得很好。蒙古与上述四个国家都有双边军演，蒙古维和部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体现了四大国都愿意与蒙古建立建设性和积极的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有韩国媒体报道说，朝鲜最近在中朝边境附近大量部署重型武器，以此应对中国可能的背信。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中朝关系不像中韩关系那么热络，朝鲜在中朝边境集结武器，剑指的不是中国，而是内部。中朝两国长期的友好关系不会相互采取军事行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朝鲜日报》日前报道，朝鲜最近在与中国隔江相望的两江道，第12军团突然部署了80多辆骏马坦克车、10多辆朝鲜最新型的先军915型坦克车，新增第934高炮旅和第43狙击特战旅。报道说，第12军团2010年组建时没有一辆坦克，现在大量配备重型武器，把过去一个普通作战部队装备成攻击型部队。报道称，朝鲜集结重武器于朝中边境一带是应对中国可能的背信。华盛顿的智库韩国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特洛伊·斯坦格隆说，在没有卫星图片证实或中国、韩国等其他国家政府证实的情况下，目前很难说朝鲜是不是如《朝鲜日报》所说的那样，在朝中边境增加部署重型武器。不过斯坦格隆说，中国和朝鲜关系冷淡却是不争的事实。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后已经5次同韩国总统朴槿惠会面，但却迟迟不愿意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显然中朝关系在发生变化，但他不认为朝鲜的举动针对的是中国。
金正恩上台后，逃离朝鲜进入中国的人数在下降。 很多朝鲜军队在边境的军事行动通常是要阻止人们离开朝鲜，不是针对外部的中国，而是针对的内部人民。这可能是恫吓那些要离开朝鲜的人，同时提醒美国等国家必须要认真对待朝鲜的军力。
斯坦格隆强调，朝鲜在朝中边境集结军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国际问题专家、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苏浩认为，从南北韩双方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重点确实在韩国。他说，中韩领导人互访并多次会晤，而中朝领导人迟迟没有互访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但即使中韩关系热，中朝关系冷，就促使朝鲜做出军事上的准备，不现实，也不符合逻辑。
即使中韩关系再加强，也不可想象中国会在军事上对朝鲜会要采取什么行动，这是不可能的。我想这一点，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朝鲜，我想都会有这个评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他当然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一定是要在军事上做这种发放中国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准备。
苏浩教授说，中国作为朝鲜一个坚强的长期盟友，朝鲜当然不希望中朝关系处于冷淡的状态，但朝鲜希望通过某种反向的方式来促动朝中关系，这种可能性也不排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在金正恩上台后进一步加剧，两年多来旨在缓解朝鲜半岛局势的六方会谈一直没有打破僵局。朝鲜多次试射导弹，并在2013年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朝鲜在拥核问题上的一意孤行使中国十分尴尬，不得不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不再否决联合国有关制裁朝鲜的决议案。有报道说，中国今年还切断了向朝鲜的燃油供应。国际问题专家苏浩教授说，目前来看，中朝关系相当冷淡的状况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两国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差别似乎显现得比较明显。他说，朝鲜把拥核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对中国和国际社会都是很大的挑战。
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这个中朝之间在可预见的这个近期以来呢，可能很难以会在这个问题上寻求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个方式来协调。更合适的方式呢，还是国际社会共同来这个做出一些努力，比方说像恢复对方会谈啊，因为恢复对方会谈不是为了真正的最终，当然是要为了长远契合。但是近期来看，恢复对话会谈呢，更多的是一种形成的国际多边的一种氛围，既可以这个影响朝鲜停止进行所谓的第四次核试验，那么也可以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国际上的一种比较良好的一种氛围，让中朝之间也好，或者中国和朝鲜和其他国家也好，来形成一个相对比较一种稳定的关系。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行的一种方式。
韩国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坦格隆说，尽管中国和朝鲜关系没有金正日主政时那么紧密，但双边的关系，尤其是两党之间的关系仍然很密切。他说，朝鲜需要中国的支持来维系其政权，中国也重视朝鲜的战略利益。朝鲜的稳定与否对中国构成挑战。他说，中国希望朝鲜放弃拥核政策，逐步融入国际社会，尽管朝鲜并不会马上去做，但中国并没有背信朝鲜。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我们看看有关香港的消息。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官员在深圳举行有关香港政治制度的座谈会，一些香港泛民主派议员会后单独与北京官员会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三场座谈会中，最吸引外界关注的是泛民主派议员与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和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的单独会见。今天的座谈会应有15名泛民议员出席，不过绰号长毛的社民联议员梁国雄在过境时因不肯应要求脱下写有勿忘六四、公民提名、占领中环等字句的上衣被阻止入境。泛民议员泛和会召集人冯简基在李飞宣读完开场白后送上泛民整理的民间政改报告，李飞接过报告并与其他泛民议员逐一握手。 工党的何秀兰议员送上一张中共《新华日报》1944年宣传人民要有平等被选举权的一篇社论。双方在会见后分别举行了记者会，向外界介绍座谈的情况。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在上下午的记者会上都重申，香港行政长官不可与中央抗拒，要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否则会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危及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普选制度必须对此作出保障。李飞还说，不遵守香港基本法，不坚持爱国爱港者治港的原则，就是要摆脱中央，将会把香港变成独立的政治实体，用香港的一致来对抗国家、对抗中央。香港民主民生协进会的冯简基表示，双方只是各自表述，但大家都在讲道理。冯简基说，泛民要求人大常委会不要落闸，将政改定得太细，令香港没有空间讨论，同时希望北京与泛民主派定期开会沟通。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表示，他在会上向李飞提出代住先，也就是姑且先接受，不能没完没了。2005年及2010年，中央与特区政府游说议员通过政改时，都是要求议员代住先，但之后没有好的发展。梁家杰表示，李飞提出普选没有国际标准，任何地方都是根据自己需要，用法律落实选举方法。梁家杰则回应说，并非没有国际标准，市民应可按个人意志做出自由选择，要有最高度、最公平的参与。梁家杰还说，双方会谈坦诚是健康的起步点，亦是开始对话与希望建立互信的起点。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之一的香港中文大学的陈建民教授星期四晚对美国之音表示，从双方今天释放出的信息来看，中央和泛民主派之间的分歧依旧如故，双方仅仅是各自表述。他说，
李飞的讲话跟泛民意见差距是非常巨大的，现在还是各自表述，有没有机会把距离拉近一点，暂时是看不到的。我们就看八月底人大常委那个决定是怎么样。如果是按照李飞这种讲法，已经是马上定出一些很细的一些规定，举个例子，50%的提名门槛的话，那基本上我觉得整个政改的对话已经结束了。相信已经是很多人会觉得要占领中环，整个政改一定会拉倒的。
参加今天下午深圳对话的民主党发言人黄碧云议员星期四晚对美国之音表示，泛民议员与中央官员的会面，双方沟通坦率，但是在真普选对国家安全有没有影响、普选有没有国际标准、爱国爱港人士治港等原则上的分歧仍然严重。不过黄碧云表示，双方这种公开坦诚的交流对于相互了解有一定的帮助。他强调，希望人大常委会下星期不要对香港特首普选做出一个很紧的框架，允许一定的空间给香港人达成对政改的共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香港的消息了解之后，我们来看看澳门。澳门大学一名副教授被校方以违反校规和职业操守为由解雇。这位副教授说，他因参与政治活动而受到迫害。澳门大学乃至整个澳门的言论自由和政治氛围堪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续播的报道。
澳门大学政府及行政学系副教授裘国平近日收到校方的正式通知，为期3年的教习合约今年8月期满后将不再续签。在此之前，澳门大学于去年年底针对裘国平违反职业操守、向学生灌输他自己的政治观点的投诉，启动对他进行纪律处罚的调查程序。经过半年多的调查，校方以歧视学生和不服从上级为由，正式对裘国平实施为期24天的停薪离职的纪律处罚，并正式通知他解除聘约。 邱国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被纪律处罚以及最终失去教席的根本原因，并非校方所说的所谓违反职业操守，而是基于他的政治态度和社会活动。
当然了，有一些他们在那个纪律程序里头呢，对我提出一些质疑，这些质疑暂时来说也是在保密文件里头的，所以也不方便去透露。总之都是他们基本上都是对于整个过程给我一个感觉的是，他都是对我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还有那些鼓励学生去参与的是很反感的。
来自香港的邱国平近年来积极投入社会政治活动。2012年4月，澳门政府提出政改方案，他多次公开反对，并呼吁社会各界参与抵制。他自己还多次亲身参加抗议示威活动，曾经两次被澳门警方拘捕。上个月，他还当选为澳门泛民主派组织新澳门学社的副理事长。不过，澳门大学校方对媒体表示，学校不会因为政治观点对任何教职员启动纪律处罚调查，除非校方接到有关的投诉。邱国平表示，在与校方签署了保密协议之后，他见到了针对他的投诉，但邱国平认为投诉书列举的歧视、不参加抗议活动的学生等指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我只不过都是有些时候呢，我是在 Facebook 里头写了一些字，写一些评语，或者是鼓励学生去参与，但是在课堂上呢，从来没有鼓励，而且这些都是这个参与不参与都是跟打分是没有关系的。
嗯，
只不过都是作为我是招那个公共行政的，如果是公共行政的学生，从来没有参与过那个游行，都是会不了解那个政府面对一些挑战嘛。因为都是公共行政，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理解政府怎么样去面对或者处理一些来自社会的挑战或者是诉求。如果他们没有见过的话，其实对于理解这个公共行政呢是有一定的缺位的。
澳门大学校长赵伟对当地媒体说，校方从来不会因教职员在社会上发表政治言论而做出处罚，因此邱国平不会因言论和学术问题而受到打压，而是根据教师职业道德规章受到处理。不过，据邱国平透露，校方高层人员早些时候曾向他明示不要搞那么多的事。他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他的遭遇肯定与以往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有关。邱国平进一步指出，澳门学术界普遍缺乏进入社区关心社会的活动，民主意识和参与等教育项目也相对薄弱，大学教师也因为缺乏社会意识而较少参加社会活动。据当地媒体报道，今天早些时候，澳门圣约瑟大学的学者苏奈德也因参与社会活动发表有争议的言论而被解雇。澳门民主派人士担心，邱国平事件进一步表明澳门大学学术界和整个社会的言论自由环境令人担忧。但是澳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系主任王建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并没有看到澳门大学的学术环境和言论自由受到侵犯。
我觉得在澳门大学的这个学术的环境还是不错的，因为那么也没有觉得在言论方面有什么明显的限制啊这些。我个人没有这样，那么包括这个邱老师，他这个在我们的学术研讨会上面啊，或者说在这个其他一些场合，他发表这个言论，好像也没有说受到什么干扰，没有这样的。
邱国平表示，他已经向澳门劳工署就澳门大学的处罚问题提出申诉，并计划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澳门劳工法规定，任何雇员不能因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被剥夺权利或受到歧视。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再来关注和台湾相关的消息。台湾主要反对党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一向被认为是他与中国交流最大的障碍，多次受到北京当局的严厉批评。彭博通讯社8月20号报道说， 民进党正在重新思考台独党纲的问题。报道援引一个即将发表的研究报告说，民进党若不修改台独党纲，极有可能在2016年的大选当中失去 5.75% 的选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曾经在民进党执政时担任主管两岸事务官员的童振源，在即将于八月底发表的新书中提到，年底台湾的县市长选举对民进党是否能在2016年重新执政是一个重要关键。童振源告诉彭博社，民进党应该避免极端言论，台独主张妨碍民进党与中国政府有意义的对话，也提高人民对区域不稳定的担忧。彭博社的报道也援引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目前担任台湾清华大学亚洲政策中心主任司徒文的话说，冻结台独党纲是民进党一个新的务实做法，目的是要采取一切必要作为来击败执政的国民党。与中国的关系是民进党面对的重要考验，不过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长赖清德说，民进党已经在中国政策上有所调整。在两位民进党前国际事务部主任萧美琴和刘世忠的陪同下，身兼民进党中常委的赖清德这个星期在华盛顿访问时，与奥巴马政府官员及智库人士会面，传达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的信息，并说明民进党今年早些时候调整中国政策的讨论纪要，以及他到上海同中国意见交流的情形。赖清德说，民进党并不排斥与中国互动，未来也将以积极自信的态度与中国交流，希望中国对民进党也抱持同样的立场。赖清德说，
基本上我是充分带来民进党政策的调整，那我们希望呢两岸之间可以求同存异，然后呢彼此互相尊重，也彼此都能够有自信然后展开交流。
赖清德表示，三月的太阳花学运给沉闷的台湾社会打了一剂强心针，这个运动代表台湾年轻世代对台湾前途的关心和参与，也表达他们对马英九政府两岸政策的疑虑，让北京当局了解到台湾社会的多元化声音。赖清德说，
太阳花学运表达的就是这样的讯息，很强烈的这样的讯息，就是两岸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但是台湾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也只不过是少数人获得两岸交流的利益那尤其是这几年来到中国去访问表达意见的非常的单一非常单一并没有办法这个负责任的或者是完整的呈现台湾多元的声音。
尽管现任总统马英九的民调支持率已经从最低时期的9%上升到14%左右，一些民调也显示民进党有可能在2016年的选举中夺回政权。不过赖清德说，国民党的失败不一定代表民进党的成功，民进党的首要任务还是赢得年底选举，通过地方执政做出成绩。即将在11月举行的县市长选举已进入选前的百日倒计时，台湾的蓝绿两党对这场攸关执政版图消长的选战也展开最后冲刺。这场选举被认为是2016年总统选举的前哨战，也是民进党是否能够再度执政的重要指标。为了替2016年总统选举进行铺垫，40位民进党资深代表在7月份的全体党代表大会中提出冻结民进党台独党纲的提案。冻结台独党纲提案人民进党前立委陈昭南以及另一位赞成冻结党纲的前立委郭正亮认为，这个提案将使民进党诚实面对问题，有助于蔡英文赢得下届总统，也有利于民进党和中国的往来。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七月曾经表示，想以台湾前途决议文来处理两岸关系是行不通的，民进党只有放弃一边一国的台独主张才是正确抉择。他说，台独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国反对台独的立场坚定，不可动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下面是新闻简讯。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伊斯兰国对全球安全的威胁超过以往任何威胁。哈格尔星期四在华盛顿说，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恐怖组织，它比以往任何激进组织的武器装备更好，训练更有素，资金更充足。他说，他们对我们所有的利益都构成最紧迫的威胁，不管是在伊拉克还是在其他地方。美国密苏里州州长周四下令国民警卫队从福格森镇撤退，这里自8月9日一名白人警察持枪打死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以来，已经持续了将近两个星期的示威。国民警卫队周一抵达福格森，帮助警察应对与示威者的暴力冲突。尽管白天的示威是和平的，警察和官员们称为煽动力量的示威者在夜晚暴力达到顶峰时相互使用了燃烧弹和催泪瓦斯。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南部的疑似空袭打死三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这三名指挥官都是在以色列星期四轰炸拉法赫的一栋四层建筑时丧生的，他们在这栋建筑里指挥对以作战长达20年之久。有关官员说，袭击至少打死另外三人。哈马斯证实，被打死的三名指挥官是沙马勒、哈塔尔和巴胡姆。以色列国防部长亚龙说，这三人在针对以色列的致命袭击中负有责任，包括杀害以色列军人以及2006年绑架军人夏利特。据报道，在利比里亚首都西点区的局势仍然紧张，但趋于平静。此前一天，防暴警察与试图冲出隔离区的居民发生冲突。设立这个隔离区的目的是防止埃博拉疫情蔓延。周三，警察使用子弹和催泪瓦斯驱散扔石块的示威者，至少有四人受伤。这些居民由于通往居住区的道路被突然封锁而感到不安。与此同时，两名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救援工作人员已经痊愈，并离开了亚特兰大的医院。印度尼西亚宪法法院支持上个月总统选举结果，这位前雅加达特区首长佐科威就任总统铺平了道路。败选的总统候选人普拉博奥声称，7月9日的大选存在大规模舞弊，并向印尼宪法提出起诉，但是法院星期四一致驳回了他的诉讼，此判决不得上诉。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您将听到一段大约1分30秒长的音频讯号。音频讯号结束后呢，这个小时的节目将正式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